啊，要多跳啊！
还没有
要多，还没出道啊！我的脸已经烤红了。
春晚
，感谢主啊！刚才等候神的时候还知道怎么讲，现在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感谢主啊！感谢主，就是讲一点点感受啊！因为。这两三我自己这两三天啊，有一些等候神呐、因为有一些事情，让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接受呢，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啊。停下来以后，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我就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往前走啊，没办法往前面走啊。所以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啊。这个停下来的话呢，我觉得也蛮有得着的。当然这些生命中的事情你可以不去管它，没问题的啊，你就一直往前。但是往前的话呢，你就会背很多的重担，有些东西就是一句话的问题，其实你就不用背那个重担。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背了这个重担啊，这个重担就是什么，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走不了，哪怕是我们的事工也好，儿女也好，我们自己的个人生命也好，好像很多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啊，就走不了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再停下来一下啊。但是停下来一下就很快就解决了啊。就我心想，可能是一周都很难解决啊，没想到两天呐、一两天、两三天啊，星期一开始，那星期三早上起来，我就已经走出来了啊。这个走出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继续赞美呀、跳舞啊，等候啊，我觉得都很重要，是我们生命中很多要积累往前走的这个不可少的。但是我发现还有一样，更也很重要啊、重要，但它是个负面，就是征战，就是征战的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之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都是自己做，就是能做就尽量做多少。我也因为上一周的话呢，牧者也在讲那八个先什么，也讲的是态度、言语还有行为这几样我都把它记下来。我觉得只要是有违反了这些原则你就去套。有没有爱？没有爱你就停一下啊！其实你是有爱的，只不过是有个拦阻在那里，而且很简单可以把它撤走。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一点征战的啊！你就可以把它撤走，你就可以让那个压制你生命中没有办法快速往前走的，往他的道上面直奔的啊！你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直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以后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不要累积太多。你像我就是累积太多了啊，太多了以后呢，就不得不停下来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感觉赞美、等候这些跳舞啊、神家文化都非常好，非常的有用啊。但是呢，有一样就是征战，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把它也要放在一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就是说赞美、等候还有征战。也不能少这一块。为什么你要忽略了这个征战的话呢？你的赞美和等候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它只是没有办法进到你的灵里面啊，真实的在你的灵里面来拥有它。真实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都已经拥有了啊，就像那个 echo 三个圈一样的啊。他说，你生命中很多的石头。这个石头它就上，哎呀，你没有得到神多少，你就只能一点点。为什么神的那个恩膏那么难充满呢？就是有很多的木头，叫木头，画了很多木头啊。这个木头就是你生命中的拦阻啊。这个拦阻搬出一块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难。一开始我觉得特别难，就像我自己的那种背逆一样。哎呀，我说这个背逆啊，这怎么办呢？这很多的时候很难把它搞下去啊，就是那种背逆，就好像养了个孩子，或者养了两个、三个还是几个孩子，个个都不听你的，就是背逆，就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他就不听你的，你就把他搞定。哎呀，就想各种理由啊，我才知道其实是有权势的啊。这个权势是什么权势呢？就是有一个黑暗。这个黑暗就是什么？其实它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撒谎的父， 他是什么呢？他很会做工，在我们的后代身上或者在我们身上他也一样的啊，他很会做，他做什么就是搞混淆，就是什么呢？什么叫混淆？打个比方，我是拒绝伤害嘛啊，我拒绝伤害了，我已经被你拒绝伤害了，好像这个拒绝伤害就永远都还不了，这个账就还不清了一样的啊。啊，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的，好像我们伤害到他了，哎呀，你一说他就很愤怒啊，这愤怒那愤怒啊，他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他一定要在一个平台，就是在一个基础的里面，就像小恋人跟我讲一样，就像我跟我丈夫的关系一样的啊。那我们有没有拒绝伤害？有，但是有的话呢，那仇敌怎么来混淆这夫妻两个不能合一呢？他就是怎么就觉得，哎呀，你伤害我了，我也伤害你了，哎呀，你不接纳我，我也不接纳，就搞没有任何的底线，你永远都没个头，永远都没办法合在一起，知不知道？哎，那你怎么去做呢？啊，哎，我就觉得没一开始我觉得特别难，好难呐、啊！我们两个要是谈一个话，要是说谈到夫妻关系，那叫吵架；谈别的都没问题噻，别的那就要有争执了啊！哎，这个争执是什么呢？就是没在一个基础。后来我就在想啊，哎，我说那。那我里面的我暂时把它叫为小伶人啊，因为其他的那个词我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发现了伶人呢我们可以说清楚，因为他是跟我一体的，因为他知道很真实的情况啊。那我说其他的我不一定说得清楚，那就暂且定为他我的小伶人，就是我的本我啊，因为他知道我的很多的情况，而且说得很清楚很真实啊，让你说的都吓一跳啊，因为他是很真实的啊，但是不一定合真理啊，不一定的啊，事实不等于真理啊，你看到的好像是这样是事实啊，但不一定合真理，因为它有很多的谎言在里面，很多的欺骗和欺压在里面啊，所以就要怎么样把它识破呢？那我就跟我那我怎么来跟我丈夫和好呢？哎，我就怎么样，我就说首先我们夫妻之间是彼此相爱的，是相爱的时候结婚的，也在这个基础上面啊，你不能一搞就是哎，你一伤害伤的没边了，哎呀，又是搞到什么原生家，哎呀，一大堆从头别到搞不清楚了，呵呵，这仇敌最会搞混乱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你要帮他，他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即使他背离也是在一个黑暗里面，这个黑暗怎么出？就是宣告神的话，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赶鬼或者是宣告的时候，就是神的话。我在这在这干什么？啊、哦，他是在宣告这个真理，因为真理，那个黑暗见了光啊、他就没有办法站立，他自然走，你不用赶了。我一开始觉得我的小孩好悲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多伤害，哪那么多伤害呀、啊？没那么多伤害，但是我就说不清楚，他就是一种悖逆。哎，我就发现了，带他认罪，宣告一个带他认罪，一定要宣告神的话。哦，所以说读经也很重要啊，明白真理也很重要。你一宣告，他背离就没了，黑暗就没有了。哎，但是后面还有没有呢？还有伤害啊，他有这一块是要伤害，因为他被捆绑了，他没有办法，他需要你带他出来。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带他出来一下就全然的亮了啊！哇，全然的那个里面好自由，好就是很清新呐、啊，哦，很清新。那我跟我丈夫的话呢，那我就是说我们是彼此相爱，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没有谁没有谁，这是你们真实的光景啊，这是你真实的，也是你进去的时候是彼此相爱，像夫妻之间都是彼此相爱结婚的，没有哪一个是我绑着你去结的啊，肯定没有啊，在这个时代应该不容易的啊。那仇敌搞什么？就是搞混乱啊，就是伤害呀、啊，说不清楚。哎，我就说了，我说我们是彼此相爱在一起结婚的。哎，我们这个婚姻是神所喜悦的，哎，二人合为一体，哎，我就开始宣告，为什么？他有谎言，他这个谎言是在一个黑暗里面，黑暗里面就是一个撒谎的负的那个黑暗，他罩着你了，你他没办法出来，你要宣告神的话，这个黑暗就离开了，啊，这两个人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啊，那个老我就不强了，立刻就打掉了，打掉以后就回到正常了，起码是彼此相爱，哎，完了彼此相爱以后再来寻求神的恩典，哎。哎，后来他就跟我说了很真实的话，什么话呢？就是在我们彼此相爱结婚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彼此还是有不完全，有彼此真实的不接纳，就给怎么样？就给婚姻带来一个破口。这个破口的话，本来是一点点， 就越来越发酵呀，给他搞得很大，搞到后来就两个人就不共戴天了，那种感觉一吵起来不共戴天了，啥都不顾了，那个时候这一话呢，哎，你就开始怎么各自认各自的罪，哎，各自我们要在一个基础上，不能胡来啊，在一个基础上，哎，我就跟他各自认各自，我也你对我有拒绝伤害的，那我也没有正确的回应，也来跟你拒绝伤害啊，那两个人就散了以后怎么办？彼此认罪，和好。仇敌还在不在控告啊？不再控告你了，哎，不再控告你了。哎，然后就操练上周那个中枢的吧，是吧？那八个，哎，你的言语、你的态度、你的言语的行为是怎么做的？你就告诉你就操练啊！你首先你要学会拥有，你先别烦，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这个小伶人里面的话呢，我也带了他啊，因为这几天跟他相处的太多了啊，告诉了很多秘密啊，还有生命中的一些坚固营垒。为什么呢？我看到他交托的时候呢，他还是很不容易交托。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那么不容易交托，那么容易怕错，或者那么容易一句话那么敏感？他说即使认罪悔改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哎，我说好，你没有经历无条件的爱，对不对？那我们先来认罪悔改。这就为什么你对神呐没有信心，因为他是不知道的。我们很多人是在魂在尘里面，但是在魂的层面，在身在物质界的里面在做，但是我们进到灵里面，进到灵里面才能彻底从灵里到魂里到一个身体里面把它释放出来啊！这就为什么我们的赞美很重要啊，我们的内在生活很重要，我们的神话语很重要，我们的征战也很重要。征战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被捆绑，你要帮助他，因为他没有，因为你自己的魂是搞得很清楚的，很多都很清楚，都更新改变很多，不能说是没有做，绝对做了啊！你像那我们都坐在这里，都是有真理的啊，都是借着教会我们来一起成长啊，这么多年都是有果效的。那这个果效的话呢，有一部分是进到里面，不还是没有进到，就特别是到了那个根的时候的话呢，就成为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男主。这个男主也不要怕他啊，你要明白了你就很容易了。我以前觉得港鬼好，那他怎么就不出去，他就是不出去，哎奇怪啊，我才知道神的话怎么重要，我一见到神的话他就离开了，哇，那个马上就软了呀，没那么强硬的人，没那么凶的啊，人没有那么背逆啊，真的没有那么背逆啊，是要很正面的看啊。哎，完了，后来我就发现呢，他就因为他是说他没有在一个无条件的里面以后呢，没有在无条件的爱里面以后，他有什么缺乏呢？他就怕错，孤儿的灵嘛，他就怕控告，那他周围就会有黑暗。你看你错了，你看你错了，哇，就在控告你。就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错就很难接纳自己，知不知道？哇，这是仇敌的，那这就是一个黑暗。那这个黑暗怎么办呢？第一就要来认罪悔改。第一个认罪悔改就是打破这个黑暗，对他的瑕疵，让他领受神的爱，无条件的爱。一定要他领受这个无条件的爱，一旦苏醒过来，无条件的爱要把它接纳接进来，那这个石头就搬，这个木头就搬走了，那这个搬走他就自由了，他就改了，他一改以后呢，你就光明，你在路上你再真的说出去话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出话的时候，仇敌会把它放大，再加上小人又惧怕，又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都是经历责备呀、管教啊，太多了，太多负面了啊，太多的管教，太多的说教了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怎么样了？你就要来宣告神的话，你是被爱的啊。所以这一次，我昨天星期六，因为是网上的教会呢，因为第一个的话呢，有一个负责的人呢，那整个那一天他们是搞什么暖气装修还是搞什么？就是停电不能上啊，然后另外一个负责的要工作也不能上，那我就来代替他们在网上网上上课，我就网上主日啊主日，然后呢我就整个的我就来负责啊。那负责的话呢，肯定就是上一周姚牧师做的，那我又接着听一遍，因为我要打字啊，因为我看他们也是都很认真，所以每次牧者主日讲到他们都很认真，他们听几遍，然后把它写到上面 经文呐、啊、感受啊，哇，他们很认真的，比我都认真了。我这给你们打几条主题呀、啊，几个经文上去了以后，再打就来不及了，我没那个操练啊。我就再一次听到，就是得回儿子的这个产业啊，这个产业是很多的。很多，但是呢，我们被什么呢？我们被那个欺哄呢，就是被那个叫什么两个罪啊，两个罪。第一个是宗教的灵，第二个是
羞耻感
。哎，对对对，羞耻感啊，这两个罪呢就欺压，知不知道？后来我就来跟他们分享啊，仇敌就是给我们羞耻感，让我们没办法接纳，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丑陋的，我们岂不知我们早就是神的那个真儿子，那个所有的产业，那个丰富丰满的恩典，其实都在我的里面，都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我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那天我去了幸福代表团，在路上我就去接人，我们两个搞错了，他接我，我接他，我在他家门口等，在我家门口等，等到后来觉得不对了，然后才碰面的。我就在路上，我就在那等的时候的话呢，我就等候神，我就问我的小邻人，我就问，哎呀，我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幸福代表团呢？这是我的经历啊。后来他说，不是那么喜欢。哎，我说为什么呀？我那么喜欢，为什么？他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我的，所以我也有这种回应。后来我一听到这个以后说，那就认罪悔改，还是认罪悔改啊？我说认罪悔，就问他，我说那难道神的爱，没有在你的里面起作用吗？到底神的爱，上帝体神在不在里面？他说在我的里面，但是呢，我有一个拦阻。你看三位一体的神也拦在里面了，什么拦阻呢？就是我拒绝的伤害呀、啊，这个拒绝的灵在我的里面是很强的。很多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模式，我已经习惯这种模式了，知不知道？我习惯这种模式以后，我说那来，我们来宣告啊、第一，我们要来认罪悔改。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在舔伤，那个拒绝的伤害呀、啊，那个愤怒的伤害呀、啊，那个还有什么惧怕的伤害呀、啊。还有那个什么被拒绝的，哎呀，这总之很多了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就压住了那个神的那个真理，就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那我就来跟这个来跟他讲，来征战，来跟他说，我们来认罪悔改，这是不合圣经的，这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是不一定合真理啊。那我们就怎么样啊？来认罪悔改。打破这个黑暗的权势啊，认罪悔改，把他赶出去，然后怎么样？宣告神的话，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哦，好像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身上，从头流到脚，因为那里有命定的服饰，永远的生命啊，宣告。那么，那个亚伦就是这个拒绝的伤害里面就怎么样？那个模式里面释放出来了。那个神的话语就掌权了，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一个群体啊，我们是一个家也好，一个群体也好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是在一个立约的家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你一定要宣告这个，不然的话呀，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你拒绝别人都会有理由的，而且是合真理的理由，哎，就是好像认为你就能接受真理了。其实合不合这个圣经的话，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二人合为一体，哇，神多祝福啊！二人合为一体啊，多祝福啊！这个祝福是你看看创世纪，哇，神多么的为着一对能造出一对夫妻来，哇，彼此相爱，把这个爱再次归还给神。神为了造我们这个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所有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夫妻两个一起去干？很多时候可能还在家里在扯着扯那的在那里啊。所以我就在想，我确实觉得这些呢，不光我们要加强这个赞美呀、啊、等候啊，还有征战呐、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难点啊。这个难点呢，我以前认为是很难，哎呀，好难搞定啊，不容易。我也记得孙牧师讲过那个医治小灵人，就是郭敏江也说的，哦，你要防止你的小灵人的悖逆啊。他在想，那什么悖逆啊？没觉得有啊，当时哦，现在才知道。你才知道，因为他不熟悉新的一个体系在我的里面，他不熟悉一个新的，他就是要越过这个拒绝的伤害，他要越过。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你只要一宣告出来，那个神的真理的话语从里面就释放出来了。 一释放以后他就不能再控告了。他就按照这个原则，按照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就像我们以往说的新的模式啊，你在认罪悔改，你要靠着你的良人啊，走出这个旷野啊，那才能真正成为你的啊，那就是成为你的。所以不光要赞美等候，还要征战啊，还要征战，然后走出这个旷野，真的可以得胜啊。我后来发现这几天我发现还没有那么难啊，一开始我觉得好难，好卑劣，好不容易管教啊，那么难呢 其实是他确实他需要你帮助，他确实是在一个黑暗里面，但是是需要你来宣告真理，宣告神的话啊，把它释放出来。他一释放出来，还见到真理，那个黑暗就自然出去了。所以我们里面的什么老我啊、卑劣，其实没那么，不是想象的那么强，有不有会有。因为不完全，毕竟还是个罪人嘛啊，所以我觉得要看到一个美好在前面啊。因为神毕竟给我们又做儿子，我觉得是啊，儿子要是没做好啊，你说要做心腹，又做麦基洗的等次，哇，这要求越来越，那你怎么样来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啊？所以也要加快啊，加快，让我们可以神所给予我们都能存留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是把它释放出来。供应给他的家啊，首先你得供应你自己的家啊，你要有那个爱心、耐心的供应神的家啊。好，我就分享到这，好，谢谢。
我们看到我们进到喜年这个领导聚会也有一些调整啊、改变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个赞美，就是赞美啊，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这个方面啊，另外呢也有这个内在医治啊，这个征战啊，这一个方面啊，这个内在生活、内在医治其实就是像两个翅膀一样的啊，就是它是经常是一起来走，一起来飞的。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leadership 领导，啊，是整个教会的方向啊，这个领袖啊，明白神对我们教会目前这个现在的带领旨意啊，所以呢，他这些方面呢，就是说都是要配合起来，啊，互相配合起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特别的。啊，非常特别，因为我感受到啊，这个是进到这个喜年了以后啊，特别是这个20周年庆这个特会训练以后啊，我们教会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在这个新的阶段呢，就是说神有我们也要有这个新的带领啊，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和这个内容是很特别的啊，就是我们。这个长牧团已经有2个月啊，在实行啊，所以呢，有一些分堂已经开始啊，据我了解有3个分堂啊，就是说已经启动了，而这个母堂呢滞后了一点，滞后一周。他母堂之所以滞后一周呢，是因为有一个区长他要从外面去有一个这个休教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等了一周，所以我们母堂是晚一周啊。我盼望就是在这一周的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我们要定校啊，就是要开始，因为我们已经滞后了，3个分堂已经都开始了，而我们的母堂却还没有开始。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基十二的完整定义啊，神要启动带领这个基十二。我们在长牧团层面已经启动了2个月啊，我们开始在这个各个堂的这个区长、组长的层面开始启动啊，这个基十二的完整定义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我们要来看3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6:12-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人，称他们为使徒。
所以我们再来这一个看马太福音这个28章18-20，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好，这个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两段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是怎么来的，啊，祭司是怎么来的？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两节经文呢，它是最开始这个耶稣啊组成这个祭司，啊，最开始组成这个祭司，他是经过了整夜的祷告，他每一个名字，我相信都是神给他的。经过整夜的祷告，还出了一个犹大啊，所以呢，这个他挑选十二个人，而且他是从门徒当中挑选出来的啊，而且他挑选出来以后，他的身份变了，他叫使徒。所以可见这个祭司不只是门徒，是使徒啊，他是领袖的团队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你可以看到这个祭司的最开始就是在这里。而且呢，这个什么叫使徒呢？这个二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是一个定义，是一个使徒的定义啊。他能够成为使徒，是因为他承担了使命啊。什么叫使徒呢？就是承担了耶稣的使命的门徒啊。有一些门徒他还没有能够承担他的使命，他只是刚刚开始学习。啊，这个门徒到训练成熟了，他就可以来承担耶稣的使命了的这样的人呢，他叫做使徒，也实际上也就是门徒当中的领袖啊。所以我们来看啊，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讲，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使徒呢，它是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呢，它是授权啊，你要当使徒啊，第一个就是授权，你没有权柄，你根本不要成啊，想都不要想这个使命的问题，你没有权柄根本就不能承担这个使命啊。所以呢，这个权柄还是不得了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已经这个赐给耶稣了。所以呢，因此耶稣就授权给使徒啊，这个使徒带着耶稣所授予的这个权柄，然后呢，他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使徒呢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啊。这个使徒是他是一个领袖啊，使徒其实也是门徒，但是呢，他是这个门徒当中的领袖，他是得到了授权，也得到了使命，要使这些不信的人万民要做耶稣的门徒。哎，他承担这样的使命，他才会作为这个才能够叫做使徒。那么呢，这个使徒呢，耶稣有一个应许，他就常与他们同在啊。然后你读另外一个经文的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啊十五节，那你就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常与他们这个十二个使徒同在啊。这个你读十四福音书，你看到耶稣三年半都是跟这些门徒同吃同住同行啊。所以呢，这个即使耶稣升天以后，他也应许借过圣灵要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一些这个即使 twelve 他的这个关系啊，他是这个十二个这个 group 这些人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同在同住同行的一个关系。另外呢，他有一个使命啊，他得到授权，他承担一个使命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使命呢，就是用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六章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前面两节经文，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是讲到这个有 G12 啊的这个特点，它的定，它的这个它的特色。然后呢，这个方式或者说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是讲到它的这个使命，啊，讲到它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来读一下，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从这个几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基十二的定义。感谢神啊！当然，这个归纳也不是完全逻辑。其实你要有很多的领受，圣灵要开启你啊，你才可以抓到这个里面灵里面的那个意思，你才可以归纳出这个啊基十二的完整定义来。所以，基十二的完整定义呢，就是用耶稣主耶稣的领导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他的这个定义啊。这一个定义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定义很不容易找到的，基十二的完整定义你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啊。所以呢，现在神啊，透过就是这些经文啊，就是开启，让我们了解了基十二的完整定义，就是什么？用主耶稣的领导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这个完整的定义。这个完整的定义呢，你听起来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听到了一句话，但是实际上并不简单。啊，过去几十年啊，二十多年，应该是从九几年开始啊，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啊，这个基十二在相当多的教会里面已经实行了。有很多成功的，也有很多失败的，但是他们啊，对这个基十二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我没看到一个完整的定义，对基十二既简单又完整的定义，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把握这个完整的定义，我们需要比较一下，就是过去对这个基十二呢有什么误解，啊，你只有了一个标准的定义。你这跟这一标准定义对照，你才可以知道你的误解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那个标准的定义，那你就谈不上对照，因为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是完整还是部分，你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就是说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定义，所以根据这个完整的定义呢，我们就发现了过去的基十二他所忽略的、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方式，主耶稣的领导方式，他很看重。过去的这个基十二非常看重主耶稣的领导方式，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这个基十二的目的。啊，就是基十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耶稣的使命，主耶稣的使命。把这一个目的啊给忽略了。所以呢，因此呢啊，如果你只找这种方式而轻视忽略这个目的，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很容易是什么呢？就是事工导向啊，成功导向啊，忽略这个关系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就是说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啊。这样子的话，因为一个事工导向、成功导向、忽略关系呢，就很容易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造成这个人际关系的伤害，很累啊，枯干啊，人际关系很多的冲突伤害，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因此就发生分裂，就失败的是更多的，因为你只顾在那里做啊，结果就很枯干，很多的矛盾冲突，所以呢，大部分都失败了。啊，第四个结果，少数有成功的，但是那个成功的呢，容易变成这个巴比塔，因为他的这个目的不是很明确，啊，不是很明确，所以呢，你就会啊。当然就是说我这是这个基十二的误解带来的这个偏差啊。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非常抓住了这个目的而忽略这个方式的这个误解啊？有没有？那你想一想， 我告诉大家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直视抓住了他的目标而忽略了他的这个方式的，啊，没有没有这样做，逻辑上是应该有，他有两点嘛，就抓住这一点没有忽略这一点，逻辑上是这样想，但是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积食恶这个词呢，让人直视重着重这个方式、领导方式、领导模式，啊，而让你就是说。容易忽略他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说啊，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基督的这个方式，领就是主耶稣的领导方式。主耶稣的领导方式呢，哎，他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他是团队领导，他找十二个啊，但这个十二这个词也是从旧约来的，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新耶路撒冷呢，它有十二个门，啊，它有十二个根基，啊，这个十二呢，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政权的一个数目，啊，就是它是一个团队领导。啊，第二呢，它是一个仆人领导，这个基督的带领者，他是服侍的仆人，耶稣他就是榜样嘛，这个我们很熟悉啊，他洗脚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第三呢，他是一个神家的领导，啊，这个基督他是一个家文化，他们彼此的关系呢是一个 family， 但是他是有 leadership 的，啊，他是有领导的，他神家的领导，所以他会带出这个神家的文化来，啊，所以呢，第三四呢，他是生命的传承，啊，他带就是父子关系，啊，这个也生命的传承，以利亚、以利沙，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保罗跟提摩太，他说的是这种。生命的传承的方式来带领这个领袖，另外呢，他就是有一个倍增繁衍的这个特点，啊，他你看他的使命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怎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带一个人信主以后，不能够让他成为孤儿，你放到孤儿院里面去养。孤儿和孤儿院有什么区别？就是孤儿院和这个 family 有什么区别呢？孤儿院和 family 有什么区别？
没有父母，
就是没有父母，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父母。他什么都有，有吃有穿，什么训练什么都有的，老师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父母，这个就是孤儿院。所以呢，但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我是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那个就是。说他是要用 family 的方式， family 的方式就是说他要学父母，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怎么可以使万民使做主的门徒呢？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繁衍倍增的一个机制在里面，啊，就是说它是不断繁衍、不断的倍增，它就使得这个 family 的机制可以不断的扩展下去，啊，所以呢，它不是孤儿院。他如果是孤儿院呢，就是说，十万名来传福音啊，都接受救恩，啊，那就完了。但是他不是停留在那里，啊，那个他接受了救恩以后，他还要在属灵父母的栽培下面成为门徒，啊，所以呢，他这个基督里面他就这个倍增繁衍模式因，啊，在里面。那么呢，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使命，啊，他用主耶稣的领导方式来完成主耶稣的使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回到主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啊，主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回答吗？
完成天父的使命。
嗯，大家也可以表达。主耶稣的使命，大家可以有几个表达出来？
成全父愿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建立天国在全地，是最有概括性的。建立天国在全地，这是主耶稣的使命。啊，这个使命你好好把握住，不是很容易概括出来的。就是把整本四福音耶稣的使命概括出来，就是建立天国 在全地。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片面，它也不是错误。我相信只要是教会提出来的，它一般都不是错误，但是不全面。最全面的，根据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耶稣的使命是建立天国在全地。啊，这个是最有整，这个是最能够总结四本福音书。其实也总结全本圣经，啊，他甚至可以把千禧年这个永恒都包含在里面，因为那个是他最后的这个使命成全了，啊，他最后的成全了。那么西方呢，啊，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里，把耶稣的使命理解错了，啊，把灵魂带到天堂，他把救恩拯救耶稣的使命理解为把灵魂带到天堂。很可惜，不是，是把天国建立在全地，这一下的理解错误就导致非常非常重大的偏差，啊，建立天国在全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啊，到禧年要恢复天国的福音，一定要知道这个，啊，因为你讲得救的福音，个人得救的福音，很容易就是把灵魂救到天上去，啊，这是希腊人的思想。他认为灵魂死了，他就到永恒里面去了。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把天国建立在全地，啊，这是第一点，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点，因为这个是进到天国的福音传扬，天国的福音的这个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关键。你要传扬天国的福音，这是起点，这是关键，跟灵魂得救的这个福音呢，啊，就是有不区别的，是有区别的。其实灵魂得救的福音要按天国的福音来理解，就是对的。就是你信主得救的时候是进到天国的门里面，是在地上，啊，所以呢，这一个不是反过来，天国的福音按个人得救的福音来理解，而是个人得救的福音按天国的福音来理解。而且呢，个人得救的福音按天国的福音来理解的话呢，那么因信称义得救信主的时候是进到入门天国的门，在地上。而且它还有一个毕业，啊，它两道门，一个毕业的门，一个入学的门，啊，这个就是按天国的福音来解释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啊，所以呢，天国的福音就是要把天国建立在全地。还有一点，啊，了解耶稣基督的使命，还有一个命题，就是耶稣的这一个使命呢。可以分为两部分，啊，大家记得这一点，啊，把天国建立在全地这一个耶稣的使命，它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神的居所，他要把神的居所建立在这个地上，这是一部分。第二呢，就是扩展神的领土，这个非常的关键。啊，这个是天国建立在全地，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建立这个在地上建立神的居所。第二部分呢，就是把全地扩展神的领土。这一个概念呢，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就是在英国呢，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对吧？那么呢，他的这个英王，我们来看英王，英国是女王制嘛，他是君主的立宪制，所以他的女王呢，他的居所在哪里呢？
办公室，教府里面。
英王的居所在哪里？在英国本土，啊，伦敦，对不对？但是他的领土呢，就是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他的领土，啊，你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呢，一个王国它是包含这个居所和它的领土两个部分，啊，这个是耶稣的这个啊使命，建立天国在全地，它包括两部分，建立这一个神的居所，然后呢，要扩展神的领土。耶稣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就是基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就是每一个。基督二成员的使命，你知道，这一下就连到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 立约的家庭和心腹的军队是在建立神的居所在这个地上啊，不只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居所，是圣灵的居所，圣灵的殿嘛。但是只有当教会成为立约的家庭和心腹的军队的时候，他才真正成为神的居所啊。教会在地位上它就是神的居所，是圣灵充满的地方，但是在实际上不是这样啊。神最多只能够偶尔来造访一下啊，这些教会能够被神造访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啊。要成为神的居所，就是要成为立约的家庭和心腹的军队啊。所以立约的家庭是第一步，弟兄和睦同居其实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心腹的心啊，跟基督要有这种心腹的这个心呢，才可以，那就真正达到这个神的居所啊。所以呢，这一个扩展神的领土呢，这是君王祭司的职分啊，就是仆人祭司的职分。他仆人祭司就是要让全地成为神的领土，包括动物界、植物界。山水星辰都包含在里面啊，生态环境全部包含在里面。这个祭司啊，君仆人的祭司，他就包含这样的职分。那么七座山这些东西都包含是祭司的职分啊。所以呢，这一个神的儿女和新基督的心腹就是神的居所啊。然后仆人祭司他们的使命是要让全地成为神的领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祭司的定义了，用耶稣的领导方式来完成耶稣的使命。那么呢，我们一方面要知道祭司他的运作的模式啊，他是要像耶稣一样的要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仆人的领导，神家的领导，生命的传承，倍增繁殖，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使这个教会成为神的居所，要成为立约的家庭啊，心腹的军队，然后呢他要来成为祭司的国度，要让这个全地还要成为神的领土啊。你就讲到你分享了
有没有来感动的分享补充感动？两位牧者有吗？杨牧师，杨牧师，好，再来回顾一下，给你加深印象，好不好？今天的那个恩膏聚会，神给了我们哪一些丰富的啊丰富的带领啊？陈慧牧师给我们带领的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说你要越跑，那追你的跑得比你快，你千万不要从忙的这条渠道走路啊！就你越忙，你会发现你越忙不赢。那就是他刚才也举的经文，就是如果你奔跑，他那还跟狡辩说我跑得更快，我还要骑着马跑，然后那个仇敌比你还跑得还快，那就是说你走这条路，恰恰就是啊，那个就不是归回安息的路，就是神的路是一种归回安息的路，然后你事儿就搞定了。你要是忙了忙呀，我讲好多事啊，孩子的事啊，这事那事，你越忙越忙不完。你就你一早上一起来，你想抓紧时间忙完，你永远忙不完。这个是我的体会哈，就是等候神啊，神要来让我们来得救归回安息啊。早上就要在床上欢呼啊，一起来就要祷告啊，就要来把一天交给神啊，还要哭要跳舞，就是我们要从多多的在喜乐，在这个。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哀哭变跳舞当中来开始我们的一天，啊，相信你的这一段时间呢，特别是在啊小灵人这个方面，小灵人这个词很多的那个啊叫什么culture worship， 就是很多的那种还没有搞定的一些词来去定义吧，反正就是先用了再说。我的理解，小灵人就是。就是你的灵的 啊，以灵为首的，主要还是，啊，他的外面的人呢，还是在魂里面，还是在指挥他，也就是说，魂还是有装备的。我们这么多年的装备，啊，魂还是有很多真理、很多知识，他还是从理性、从知识层面，他还是懂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来带领这个小灵人，啊，他用他过去的学习的来带领他。啊，这个那个，毕竟还是有一套一个知识的装备，还是在起作用，啊，这就说明知识的装备有一定的作用，啊，它当然它不是最深的，但是它是不可缺少的，有的时候是还是要靠这些我们真理的了解来做一个选择，啊，我们要宣告一个真理，我们碰到一个情况以后要宣告一个真理，因为这个是你还是你平常学的。你知道这些真理，你这些真理的装备就开始起作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外面的魂的装备啊，在配合小灵人来做一些啊更新、改变和突破的工作。他因为他毕竟这么多年的装备还是装备在外面的，进到灵里面去的啊是比较少，也有一些啊，他现在就是要把外面的这个装备进得到里面去，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将来有很多的要学习在这方面。啊，要需要更多的资源。感谢神的，就是说，我刚刚要在祷告寻求神要提供一些资源。哎，礼拜四在更新的聚会当中啊，更新有一位牧者就提出来，他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在美国的有一个专门做服饰的，我觉得他跟这个是比较相近的。啊，他就是做到灵人里面去了，做那种很深度的医治。他这个医治就是从灵里的医治到你的灵魂体，啊，它包括身体的疾病。啊，他说他好多的神经，其实甚至神经官能症啊，这些啊，这些啊，神经的这些神经精神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啊，他都是通过你的灵里面，因为你的灵会影响你的魂，影响你的身体，啊，一直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就是谎言的东西都在里面，这个肖敬敏他里面也讲到，特别讲到就是谎言，啊，他特别体会有很深的，就是这个谎言在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很大的一个瑕疵性和欺骗性，就是对付谎言很重要，不凭感觉，凭真理，就是宣告真理啊！你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人际关系啊，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同工关系，你觉得这个关系不太好啊，你这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还包括你的夫妻关系，包括你跟你家的亲子关系，你的感觉不好，你感觉就是说我们彼此伤害，我们彼此不相爱，但是这个感觉不是真理，你要用真理来宣告。你夫妻是相爱的，二人成为一体的。你要真理宣告，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要这一宣告，谎言就崩溃，你就会发现辖制你的那个力量，那个谎言，你那种感觉都会减轻很多。所以你的感觉里面有很多谎言扩大的成分，有很多仇敌在中间放大、扩大。所以你的夫妻之间常常觉得好像不共戴天，好像觉得我们是很深的伤害，其实可能90%是被惩罚。就是加倍了很多 times 很多，就是说实际上你们中间是有伤害，你们中间是有一些矛盾，是有些毛病，是有些问题，但是仇敌谎言就把它放大，说呢哇，就是放大到不共戴天，放大到最后要离婚，就是这就是谎言的厉害。谎言我们必须要靠神的话，就是真理的光要进来，不凭感觉，这点很重要，一定不能凭感觉，要凭真理来把它宣告出来。当你用神的话一宣告的时候，那个谎言的力量咵一下就掉下去了，你就会发现最后露出的是你的真实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问题，我们有一个黑点，但是谎言就把那个黑点放得很大很大，黑点可能是豆子那么大，但是谎言一把它放大，哇，篮球那么大，就是那个啊，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大黑点，其实你把谎言一除去以后留下来的，哦，原来只有这么大，哦，芝麻粒那么大，我们中间是有黑点，是有问题，然后再来处理芝麻粒儿这么大的黑点，这就很简单。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很有帮助。他就是用神的真理来除去一切的谎言。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先知性动作，来做一个祷告。就是陈辉牧师上一周领受的，就是晨祷的时候，啊，领受的那个谎言。他在上一周那个晨祷会的时候领受到，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异象。看那个意象呢，就是很多的神的儿女在往前行、往前奔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好像感觉到前面有一道栏杆拦住了，啊，就像你看那些那些名人呐、啊，或者是那个啊总统啊，到了以后，那些记者哗就想去采访，拿着镜头扛着镜头，但是呢被一道墙 给围住，你只能在这个栏杆的外面啊采访啊，或者是摄像啊，在这个地方就把它拦住了，就是你就不能再靠近了。他看到这个栏杆，最后一看到栏杆的底下有一排嘴巴，啊，这个嘴巴呢，发现这个嘴巴都在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其实这个嘴巴就是谎言，他的谎言一直在释放，释放，释放，让所有的神的儿女，就是因着这个谎言成为一个栏杆，让我们不能往前走。哦，不行呐、啊，我不那个呀，我装备不够啊，我很多的问题啊，我很多的毛病，我哪能预备好啊？这些都是一些谎言。就是这些谎言就把我们拦住了，不能往前走，其实是一个无形的栏杆，所以这个谎言就要把它推，要把它打掉。然后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穿着一个囚服，其实就是被这谎言囚禁的。心腹本来应该穿礼服的，都每一个人都穿着一个黑的囚服，所以心腹被囚禁，被谎言囚禁。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站起来。啊，做一个先知性动作，我们当时呢就做了一个先知性动作，每一个人都有个凳子，对不对？我把个凳子放在你前面，就相当于你的凳子是你那个谎言的拦阻，啊，这是个拦阻。我们来宣告喜年的恩膏，对，倒过来，倒过来，怎么样？或者是呢，这个凳子你先把它立，把它合起来，还是怎么样？对，这样子。注意，我们往前推倒的时候，别把前面的人砸住。别把前面的人砸住了啊！我们的中间大一点，中间再大一点。好，这就是拦阻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栏杆和谎言的栏杆。我们来宣告，宣告的是啊，以赛亚书61章，还是喜乐的恩膏。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1章，我们还是要来宣告这一节。61章，好，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又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们过去是被谎言所囚禁，我们心腹成为心腹的礼服没有穿上，每个人都穿上一个囚服，就是被谎言所拦阻的一个囚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宣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哈利路亚，所有谎言要拦阻我们，拦阻我们往前行的这些谎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要今天要领受喜年的恩膏，出监牢，来被弃，推倒。哈利路亚！好，所有的拦阻我们往前行的谎言已经推倒了，谎言的嘴巴已经把它挪去了，封上谎言的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封住谎言的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领受神的真理。哈利路亚！我们要领受神的真理往前行，领受神的真理往前走。哈利路亚！谎言退去，真理领受，真理领受，真理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真理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典，
报告耶和华的，
从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从我们神报仇，
我们神要来报仇，
神要来报仇，
谎言之父报仇，
谎言之父报仇，
囚禁的仇敌报仇，
向囚禁的仇敌报仇，
魔鬼撒旦退去，
魔鬼撒旦退去，
我们领受喜年的恩膏，
我们领受喜年的恩膏，
宣告我们的神是报仇，要来向你报仇，
宣告我们的神要向我们报仇，
从你手中把我们夺回来，
从你手中把我们夺回来，
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们来领受华冠，
神
赐给我们的华冠，要代替灰尘，领受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要代替忧伤之灵，使我们称为公义树，
是
耶和华所栽的，
叫
我们叫神得荣耀。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好，我们这些凳子不再代表这个拦阻我们的栏杆了，它退出角色了，成为凳子了。 阿雷路亚。啊，周牧师分享了祭十二，所以我们祭十二才在课堂开始实行，所以啊开始就来啊有一个正确的真理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教导啊，使我们一开始起步就要来正确。祭十二我们过去00年之初，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有开始在全球有祭十二，就是在南美的有一个叫波哥大一个城市是啊发展很快的，它当时全城都被复兴被改变啊，是阿根廷的吧，是有一个城市整个城市翻转啊，就是归主，然后当时他们就采用的就是祭十二，整个祭十二的方式，我们理解当时祭十二就是十二乘十二，一个人带十二个，十二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人再带十二个人，然后十二个人再带十二个人，那就十二乘十二乘十二啊，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啊快速啊倍增的方式。我们当时也是说哇，我们都说细胞小组1/2、1/2、2/4都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你一分成12再分成144再乘12是1000多了，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1/2、2/4都已经费老鼻子劲了，所以我们觉得这肯定不可行啊，所以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没有来领受这个祭十二啊，所以后来也确实听到全球的祭十二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啊，走不下去，所以那我们当时就说呢，当然走不下去啊，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你走不下去，就没走，我们G2就没走下去，就发展都很慢，你G12就更不容易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后来现在这一次周牧师再来带领我们来走十二的时候，他在这个方面这个整钱的教导方面，我们就知道G12那个倍增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就是那个繁衍嘛，但是实际上G12里面有很多的内涵，它里面就主要是团队的领导力的系统，整个的 team 建设，怎么团队的领导、同仁领导、神家领导，生命传承、倍增繁衍只是其中的一项，所以这些领导模式，它实际上建立一个领导团队，是一个领袖团队的建设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博览啊，一个归正啊，非常重要，这个是对我们的啊，对基十二的一个重新的了解，我们就是来做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来求神呢、祝福基十二啊，基十二跟我们教会。啊，在每一个分堂啊，在每一个堂，这包括在海外，我们要求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把、这祭十二啊，圣灵的带领，让、主耶稣亲自来带领我们来走这个祭十二的路，让神的恩宠、恩典、神的真理，让我们走得踏实、扎实，走得稳妥，而且走到就是合神心意里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全部站起来，来求神来祝福祭十二，恩高祭十二。也恩告周牧师，来把这个祭十二能够带到整个全体家人教会，各个堂都要来把它这传承下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各自凭着自己的感动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好，周牧师，你来为祭十二做一个总结祷告，好吗？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拣选 教恩基督教会要成为第一支军队，哈利路亚，成为心腹的军队，心腹祭司的军队，哈利路亚。哦主啊，你也赐给教恩教会有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方式，哦主啊，来成全完成主耶稣的使命，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求你的圣灵，哦主啊，首先来开启，哦主啊，真理和启示的来开启，把这样的真理，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哦主啊，也把神的教学大纲来放在我们的领袖的这个心中，哈利路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这个心腹的军队，第一支军队是按照神的教学大纲来教学的，哈利路亚。主啊，也让圣灵在每一个领袖的当中来运行，主啊，让每一个领袖的心能够来回应神的呼召，哈利路亚。哦主啊，来向这个新兵训练营报告，哈利路亚。哦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要接受这个新兵训练营的训练，主啊，把我们训练成为第一支军队，心腹祭司的军队，来完成神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呢，待会儿分组祷告的时候，来请加上这个为那个今天的讲员 Linda Prince 祷告，就是因为今天母堂是那个邀请的原住民的酋长，他呢这是北美的酋长，是每家是一家的，他们每家，所以他是这作为地主来讲，作为长子，他对这个土地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有一个权柄，所以这是更新特别来鼓励我们邀请这个这个长子，这块土地上的长子来欢迎我们来到这块土地，祝福我们来到这块土地，这个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来领受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意向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神特别重视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可能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些欢迎呢，欢迎他来，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尊荣他来，这一点很重要，好不好？待会儿分组祷告的时候，大家记住为他来祷告。这个我想在灵里面对我们家恩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 key， 好吗？好，我们现在分组祷告，感谢主。
还有我们的区长都到这里来。